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17日 ,2020 年、我们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46周。今天的经文是从彼得前书第二章到第五章，以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么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掌握它一个主题，就是说彼得呢在告诉这个读者就是这一个主题呢，就是写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12节，彼得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手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所以彼得在书信里面证明他所讲的恩典是神真正的恩典。那中心思想呢，就是要读者务要在神的真恩上面站立得住。那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信主信耶稣基督，我们得了这个救恩，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救恩上面站立得住。那怎么样站立得住呢？彼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有告诉我们，他说1章5节，他说：“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那这个包括我们所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也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所说的，我们要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个基业是什么呢？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哥林多前书15章说我们要承受神那不能朽坏的国度，那如果我们要承受神不能朽坏的国度呢，我们就会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也很可能这个基业指的是这个部分，还有更深入的更丰盛的思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慢慢的去理解神所要给我们的基业是什么。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活泼的盼望，用活泼来形容，就说这是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一个会实现的盼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这一生在世的日子？我们这一生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日子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一个重点说我们呢要用这个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心。当然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念。那约束呢，约束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追求圣洁。那你读新约圣经，其实这是反复的一再的重复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得着神的应许，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应许，我们就不要玷污自己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保罗这样讲，彼得呢也是同样告诉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呢，我们要追求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那也是追求圣洁。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再仔细的来思想，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离那个在那个时候的罗马政府呢对他们的逼迫呢，已经是进入一种比较严厉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一个主题，叫做受苦的主题。受苦，受逼迫受苦。那这个受苦的主题里面呢，就会讲到这个受苦的来源是什么，也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那讲到在这种受苦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走过这一段的年日。所以在彼得讲到1章23节的时候，他说我们重生了， 那我们只会重新啊，重生呢，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的长出来，是从一个神把一个活泼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从这个心里面长出这个新的嫩芽，就是我们新长出来的生命。那这个长出来的新的生命呢，就是从神的道长出来的。那神的道是圣洁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道是怎么一回事情的时候呢，那下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从神的道长出一个新生命的话，那既然我们已经除去了世界上的这些旧人的这种个性脾气啊，这种价值观，也是我们一再的讲到，就说神给我们救恩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在讲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也特别的提醒我们，信主的人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有仁义的圣洁。那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所以神原先造人的形象因为罪而破坏的，得到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说我们的罪被代赎了，我们不必再承担这个罪的刑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恢复神原先造我们的形象。就像神原先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所讲的，造一切都是美好的，到启示录呢，他说赐下新天新地，恢复神原先所造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整本圣经就在讲一个恢复，神怎么样恢复从创世纪被破坏的人跟整个世界呢，把它恢复过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明白神救赎的恩典不再只是罪得赦免，更是我们要活出新人的样式，那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这一生哈，我们的年日要怎么样来使用，如何的追求。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既然已经除去了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并一切毁谤的话，既然我们重生了，就把过去的这一切要把它丢掉。那丢掉以后呢，我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就要爱慕那种新鲜的啊，那种干净的、纯净的那种属灵的喂养啊，我们不再去留恋过去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爱慕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吃这种属灵纯净的灵奶的喂养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长大，小婴孩吃奶一定会长大，我们就一定会渐渐成长以致得救，也就是说逐渐的达到救恩最后的这个地步哈。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啊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问这个问题，他说啊，我们信主以后还是经常软弱失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常常做错事情跌倒怎么办呢？所以重点是在这里，重点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不会犯错啊，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犯错，会犯罪。但是重点不是在犯罪犯错，重点是在你犯了错以后你的回应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人家有冲突，我突然大发脾气，那我发完了脾气以后我的回应是什么？我要不要向跟我有起冲突的那个人来道歉啊，来用爱心来接纳。所以重点不是我犯了多少的错，而是重点是我犯错以后会不会悔改，会不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谈到说啊，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失败怎么办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应该是说，我软弱失败以后，我知道我跌倒了，我对不起，我亏欠了啊，我亏欠了爱我的主，但是我还是在做错以后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认错。所以这就是一个 重点啊，就像啊，有一个人呢，这个啊受伤跌倒，倒在地上，他不会一直躺在地上不起来的，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再往前走。所以我们一直说，我软弱跌倒，我躺了，我在这个罪上跌倒了，我好像躺在地上以后。那你躺在地上以后，你不是就任由这个罪继续的辖制你，任由这个情绪继续的控制你，而是你必须要站起来，你要脱离那种状态，你要离开那个过犯那个罪。只有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啊，约翰一书二章一节，那主耶稣就怎么样，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把过去的这一切丢掉，我们要爱慕神那纯净的话语，我们就吃这样子的属灵的喂养以后，我们就渐渐的成长以致得救。二章三节说，如果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就应该如此啊。如果你真正的啊享受过得着主的恩典那种甜美的滋味的话，你一定会离开过去那种啊不好的事情呢，你一定会追求像主一样去寻求啊，去追寻主的。所以在这里一二章的一到三节先做一个架构以后，他告诉我们下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下面的重点是我们像一个活的石头。石头我们知道啊，我们看到科州很多的石头啊，这些石头都是死的石头，石头不会长大的。你有看过石头长大吗？没有。但是呢，这里面他说主是活石，主是活的石头，我们呢也是活的石头，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活的石头呢会长大。为什么用活的石头会长大来做比喻呢？因为他说我们要长大成为灵宫，就是呢神的灵可以居住的 house， 神的灵可以居住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要追求成长，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常讲，我们就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嘛，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让自己长大成一个属灵的房屋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就像是一个祭司啊。他说有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祭司。他说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献祭啊，我们要来献祭。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想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献什么为祭呢？我要献上什么为祭呢？啊，我们常常会想到的第一点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啊，我们要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为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献上的活祭是心思意念更新过的。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说到说，我们要献上什么样为祭呢？好，刚才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要献上身体作为活祭。那我们刚读完了希伯来书，如果你记得希伯来书的十五章十六节，他说我们要献上颂赞为祭，我们要献上啊，除了我们献上颂赞为祭呢，也不要忘记行善捐书的事情。所以我们献上颂赞为祭，我们献上我们本身所做的行善，我们自己的良善。那这个部分在诗篇五十篇也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要献上感谢为祭啊，在感恩的季节，我们从内心出来的感谢跟赞美是神最喜悦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啊，保罗说哦，这个腓立比教会所这个啊爱心里面的馈送，就是说爱心里面奉献给保罗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祭物啊，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是说以爱心的馈送为祭献上。那至于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呢，也告诉我们说要舍己，我们要舍己来献上为祭。舍己呢，就是啊，我们在主日信息讲到一粒麦子两种生命哈。舍己呢，就是啊，不是告诉弟兄姐妹你要去殉道哈，牺牲生命。舍己呢，这真正的意义就是你要放弃 啊，你身体，你这些旧有的个性、思想、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啊，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去帮助别人。那再来呢，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说我们献上祷告为祭啊，那里面讲到就是说啊，在祭坛那里啊，有馨香，就是那个很棒的那种香气啊，来到这个祭坛，那个馨香就是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用祷告为祭来献上。那最后呢，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说，我们以得救的灵魂来献上为祭，这也是讲到呢，我们在做福音侍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人信主，我们就是把得救的灵魂献在祭坛前面。所以讲了这些，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今天彼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追求成长，我们好像一块活的石头，渐渐的成长长大，那我们就成为灵宫，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在这个属灵的房屋里面，我们像祭司一样，我们要来献祭。那刚才跟弟兄姐妹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献祭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如果我们不成长，没有像活石那样子成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是听了道理不去信从的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那在这里呢，啊，彼得说，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绊脚石，你听了神的这些道理，这些话语，你不去做，不去信从，你就是继续的在绊倒别人。所以要么你就是作为活石不停的成长，要么你就是维持原状，好像绊倒绊脚石一样呢，让人家跌倒。那所以二章九节说，但你们是怎么样，你们应该是，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是有尊荣的，有 honor 的，是被尊敬的。这个祭司当然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要圣洁啊，必须要圣洁他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就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民，你是神的子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父。然后呢，七章一节就说，你们是神的子民呢，你们就要追求圣洁。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得到这些恩典，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我们宣扬什么样的美德呢？我们宣扬神是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个美德。当你在宣扬神是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会仍旧停留在黑暗当中吧？所以你已经是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人。那什么叫做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人呢？那后来我们已经读到了约翰一书了。约翰一书特别强调说，以及还留在黑暗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没有彼此相爱，没有爱心的人啊。这一点呢，我们等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详细的来说明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神的这些恩典，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使命的人生呢，就是要去宣扬神的美德。什么样的美德？是叫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所以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经验，我自己也是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人呢，所以我说的话不是口中的话，而是我生命的经历哈，生命的经历。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沉迷在黑暗当中，沉迷在黑暗当中，沉迷在恨人没有爱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当中呢，我怎么样去跟人家说进入光明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继续的在二章的十节他就说啊，现在呢，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怜悯，连续呢，作为神的子民了。你也晓得你将来所要得到的那个基业哈。刚才读到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哈，说你们要得到那这个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哈。那你就明白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是寄居的。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跟看见，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境界。 肉体的私欲啊，你身体的欲望、心理的欲望、你情绪的欲望，你要禁止，然后你要活出一个端正的品行，在端正的品行啊。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你在这些啊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呢，你要活出这个啊端正的品行。如果有人毁谤你啊，用一些坏话、恶作恶，就是说扭曲的事情来毁谤你的时候呢，你要对抗别人的毁谤啊，不是用言语来辩论，而是用你的行动来证明啊。所以这里就是二章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让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说你们坏话的人呢，不是啊，就是说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就是我们用行为来证明人家的毁谤是错的，那就怎么样呢？在鉴察的日子，在神眷顾鉴察的日子呢，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好，所以在这里面啊，彼得前书讲到说，我们要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顺服。那顺服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会受苦啊，所以呢，顺服跟受苦呢就脱不了关系了。所以下面呢，二章十三节就说我们要顺服，为主的缘故。他说我顺服不为别的，是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呢，我就顺服这个地上的制度，顺服君王这些事情。啊，所以二章十五节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不是要我们去啊有暴力的抗议啊这些事情，要我们行善。那有一些那种无知的人说的话语，看见呢，我们在这种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选择有顺服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动就可以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啊。啊，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自由。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自由呢？因为讲到说我们是因着信而被神算为义人，因着信，神把那些我们在律法上所完成不了的可以一笔勾销，然后把律法上所要完成、完全遵守律法的义呢，算在我们的身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不是告诉我们说啊，那神的律法我们可以丢一边，从此不管啊，我们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自由的人。不是的，他说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我们现在是做神的奴仆，我们的主人不一样了。我们从前在罪下面没有自由，在律法下面没有自由，那现在我在神里面呢，因为信耶稣的关系，我得到这个自由，但是我不能拿这个自由作为我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自由就继续的去搞那些恶毒的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要尊敬众人啊。所以二章十八节又讲到顺服，他说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是存敬畏的心。那这里面我觉得这里有一段话很重要，就是二章十八节他说，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为了要叫你的良心对得住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在一些啊严苛的这个政府官员的逼迫之下，彼得说你们去顺服这些政府官员，你不要去啊去跟他对抗，对抗你也赢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你在顺服这些乖僻的官员的时候呢，难免你会受苦，而且呢你会被冤枉啊，你会被冤枉，你也无处可辩解。所以这里面就说二章十九节，因为我要叫我的良心对得住神，我就可以忍受冤屈的苦楚。冤屈，忍受冤屈的苦楚，就是你被冤枉，你很吃很难过啊，你被逼迫，这些都不是啊说啊是我自己犯错来的，而是我今天为了让我的良心对得住神，所以呢我不亏欠的情况之下呢，我忍受这些乖僻的人，我所得到了这个冤苦。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讲到说，受苦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来源，如果我今天在受苦啊，我今天好苦啊，我这个生活过得很苦，我的关系很坏啊，我一天到晚在生气，如果我在受这个苦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问题，我也在犯罪，我自己有错所造成的，那我就承担我犯错犯罪的这种啊这种苦，那我没什么好讲的，正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承担嘛。相反的，另外一种受苦的来源，如果是因为你行善而受苦，如果是因为你为了要让你的良心对得起神而你接受忍受这种冤苦冤屈啊，这种冤苦的时候呢，因行善而受苦而能够忍耐呢，在神看为是喜爱的。所以二章二十节跟二章十九节是相关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慢慢要建立这个观念。主耶稣说，对门徒说，世人会恨你们，但是恨你们之先呢，已经先恨我了。所以呢，今天不是人要来恨我们这些基督徒，而是呢，背后已经先恨耶稣基督。那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的样式跟主一样，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这些苦楚在这里面。所以二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蒙召就是为这个缘故。哦，蒙召是为了受苦。哎，看起来我们这个从上下文的关系读起来说，蒙召原来是为了受苦啊。而且他说什么，基督也为你们受苦做榜样。所以呢，基督耶稣没有犯罪，他也是照样的为了怎么样，为了完成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受苦。那耶稣基督的受苦也是一种叫冤屈的苦啊，被冤枉，被无罪的，被当作有罪的来审判，是因为这些大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嫉妒的缘故，还有其他的缘故呢，就是要把耶稣置之于死地。所以耶稣为救我们来受苦，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一样，跟随他的脚中行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慢慢对彼得前书这个受苦哈，就开始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了啊。再来第三章，第三章讲到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大概记得这已经是第三遍了哈。第一遍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他说因为你敬畏耶稣基督的关系，你顺服基督，你也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以弗所书 第五章讲过了，哥罗西书呢也再讲了一遍啊。那现在呢在彼得前书又在讲，那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就会碰到一些挑战，总是会有人问，那这个丈夫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怎么办？妻子还不要顺服他？好，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彼得前书里面呢，就看见彼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三章一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句话就回答刚才的问题。记得我们刚才在读二章十九节，他说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怎么样，是可喜爱的。所以今天在这里面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不讲道理，丈夫是一个不信从神的人，是不讲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读彼得前书二章所说的啊，二章十八节，他是一个乖僻的人。他说乖僻的人你也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啊？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第二，是为主的缘故；第三，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性的时候，可以让丈夫看见妻子的品性而被感化过来，而被感化过来。所以呢，在这里面 啊，教讲到这个部分，那也讲到了，就是说做妻子的不追求外貌的这个美丽，而是追求内心的美丽。好，那再来三章七节就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呢？啊，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他比你软弱，你要爱惜他，又要敬重他。啊，这个部分凡是讲到丈夫跟妻子，一定呢都有讲到丈夫要爱惜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耶稣基督。啊，这个啊，在以弗所书这样讲，在这里也是这样讲。那在三章八节，三章八节啊，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那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关系，好像讲到这个冷男在讲夫妻之间哈，其实这里呢就已经转到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教导。他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爱怜谦卑的心哈。那我们来想一想什么叫做同心哈。同心的意思啊，如果用夫妻来做比喻的话，同心的意思不是说丈夫去同妻子的心，也就是说丈夫放弃自己的想法去体贴妻子的想法，或者妻子去同丈夫的心。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同心，一定是讲与神同心啊，与神同心。当我们丈夫和妻子都与神同心的时候呢，那彼此之间呢是在基督里面同心的。那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有很多人，有100多人、200多人，我们不管有多少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一套的思想，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与主同心，所以我们每一个100多人的心呢可以凝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放下我的想法去同你的心，而是我们都放下自己的想法去同主的心啊，同主耶稣基督的心。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操练出那种彼此体恤、相爱如兄弟啊，纯啊爱怜谦卑的心哈。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不要啊这个啊。这个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啊，我用怒气对怒气，这没有用的，不会解决问题的。以怒骂还怒骂，不是的。说神给我们一个啊，一个给我们这个福音，给我们这个救恩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要去祝福别人的。我们不是要去伤害别人，我要祝福别人。怎么样祝福别人呢？用我们的话语祝福别人，用我们的生命祝福别人。所以三章九节说，你们蒙召是为了要祝福别人，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原来祝福别人的人是自己有福的人啊。所以呢，这里面啊就继续的讲到说，因此如果啊，我爱生命，愿享美福的话，我看重这种有福气的人生的话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勒住我的舌头，禁止我的舌头不说坏话，不说恶言，不说诡诈的话语。那我要离恶行善，而且怎么样，我要去追求和睦，一心的追赶。什么叫做一心的追赶？一心的追赶就是专心一意，眼前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和睦，我专心寻求和睦，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那再来三章十三节又进入到这个受苦的议题里面，他讲到说，如果你们热心行善，会有谁害你呢？如果你是为义受苦，你是有福的。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八福，其中呢，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呢，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读到的是一个，只要你信主，你就会走过这个受苦的人生。在这个受苦的里面，有的是你自己的问题搞出来的，有的是因为你要良心对得住神，你愿意接受冤苦啊，你愿意被冤枉，你愿意接受这个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说，当你为义受苦，当你行善受苦的时候，在你旁边的人看了非常的惊讶，他说：哇，这个人
跟我所认识的人不一样，我要去了解一下，我要去问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当你能够活出这样子为义受苦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传讲福音的机会。那你要传讲福音呢，你要常常预备好自己。那有人问你福音的时候呢，你说啊我不懂，我讲不出来，你去问牧师，那就失去了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常常准备，常常准备，然后呢有人问你的时候，你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所以前面二章九节说，我们的有一个使命，要去宣扬神的美德，宣扬是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美德，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蒙召是要做祝福别人的人。我怎么样祝福别人呢？我在受苦的这件事情上让别人看见耶稣，然后呢透过我的言语我来传讲清楚啊，我来传讲清楚。所以下面呢三章十八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啊，也有这样子一个受苦的榜样。那也讲到在挪亚洪水时代的时候，挪亚也是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也是受苦被羞辱，但是当洪水来淹没大地的时候，就审判来临的时候呢，挪亚因着方舟在水上得救，就好像比喻说我们也是借着洗礼我们得救的人啊，我们得救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就告诉我第四章就说，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用同样会受苦的想法来武装自己，来武装自己。如果我们能够经过这么多的受苦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停止自己的罪恶与罪与罪断绝了。那我也想到了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讲到管教的事，他说神所爱的儿女必有管教，管教的时候觉得很难受，但是经过之后要结出仁义的果子啊。所以前面呢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我们呢的生命要经过管教，我们的生命要走过一个受苦的旅程，这样子呢我们才会学会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越来越学会怎么样能够离开罪恶，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下面四章二节就说，当你能够存这样子的心啊，用受苦的这种心智来武装自己的话呢，你当你走过这一段过程，你就不会再随从人的情欲，你会随从神的旨意。那这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讲完以后，他说你不要顺从情欲，你要顺从圣灵，是同样的意思啊。这里四章二节跟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能够交账了啊。所以四章七节他就讲到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门徒讲完末日的预兆以后，那这个也是万物的结局尽了，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这里啊，从我想是彼得在听完主耶稣在啊末日预兆的教导以后呢，也谨记在心。所以四章七节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就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哈。彼此相爱并不是说相爱的时候罪就完全除掉了，不是，而是我们用相爱的心来包容，来接纳，来遮盖别人的过错，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罪会被取消，罪只有神才可以除掉，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哈。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一样，我们彼此侍奉啊，彼此侍奉。那这里就讲到说，不管你是讲到的，你是侍奉的，就一件事情，凡事都可做，凡事都可行，但是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而行。所以在四章十二节又讲到说，弟兄姐妹， 如果你碰到这个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碰到火炼的试验，什么叫做火炼的试验？就是有一个困难，有一个灾难，有一个很难接受的冤苦，好像火烧的那么厉害呢，掉到我的身上，那我这是非常难接受的。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你不要觉得奇怪，他说你要觉得欢喜。哦，这个很难理解哈，弟兄姐妹，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用欢喜的心态去接受，啊，什么意思呢？啊，记得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哈，都要以为欢喜，啊，都要用啊喜乐的心来迎接。”啊，这个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若在信心的试验当中，会暂时忧愁。但是呢，忧愁过后，我们就有喜乐的心。这个告诉我们，上次也讲到忍耐，忍耐呢不是憋着气啊，我这个啊一直这个忍受。忍耐意思是我看见前面啊是盼望会出现，一条黑暗的隧道有曙光会出现，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些困难当中、火炼的试验当中，我能够有一个喜乐、积极、正面的心态，因为我知道神会保守我度过，我会看见盼望会实现的。所以这个意思，四章十二节跟雅各书一章二节，其实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哈。弟兄姐妹，你慢慢的去体会啊。所以四章十四节又讲到说，如果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回应啊，之前这三章所讲的。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哈，因为当我们经过这已经讲过好几遍，我们走过这个受苦的过程呢，我们能够忍耐，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能够叫良心对得住神，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给人家一个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让神的名得荣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再来四章十七节。很特别的经文，他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从神的家开始。啊，如果从神的家开始是这样子，神用不偏待任何人的眼光来做审判的话，那其他不信从的人跟这些犯罪的人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当我们讲到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啊思想的疑惑当中，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或善或恶，我们要向神做交代。那至于这个交代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从圣经的理解并不是非常的完整，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罪已经被啊耶稣的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拿走了，所以将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应该不是在为自己的罪交账，因为这个部分已经主耶稣帮我处理过了。所以我要在主神的面前交什么样的账呢？交什么样的账呢？如果仔细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最后一部分，那个管家跟二十五章那几个比喻的话呢，我们要交账的是忠心的账。我在神里面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像刚才说的，我是在神里面是一个善用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交的账应该就是这个部分，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好。那到了第五章的部分啊，第五章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说，做长老的人，做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主要的负责，今天的侍奉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侍奉，今天的侍奉不是为了想要得着利益的侍奉。他说我们在教会这些领袖的侍奉呢，是做榜样的侍奉，不是要用权柄来管辖人的侍奉啊，我们是一种啊，看在主里面，因为主爱的缘故来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做侍奉的人，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如果我心里面没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我就要想想， 那我是为了什么在侍奉啊？为了自己吗？为了想要让自己得着一个啊这个众人赞赏的眼光吗？啊，就像我记主日讲到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希腊人对腓力说：“我们要见耶稣。”啊，我们的侍奉就是要把人带来见耶稣，啊，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在一个爱心里面甘心乐意的侍奉，啊，甘心乐意的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好，那你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部分呢，到了第五章第五节又进入一个顺服。他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众人啊也要用谦卑束腰，用谦卑束腰就是用谦卑把自己的心给约束起来，彼此顺服。所以在彼得前书讲到受苦的主题，受苦的主题离不开顺服，因为你顺服你才会进入受苦的主题。那受苦的当中呢，就是要让众人看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顺服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谈到顺服是有敬畏的心，我们把神当神看，敬畏神才会有顺服的心。那当然我们在顺服的时候呢，我们是谦卑自己，把我们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啊，你把自己放在高的位置呢，神就被你压下去了，我们的自己自我还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啊，神没有办法祝福他。一个骄傲的人呢，他想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可是他双手握得满满的，都是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他放不下。神要给他的祝福，他没有手可以拿，他没有手可以拿。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神要给我的祝福比我现在自己所有的更宝贵更重要，所以我会伸手去迎接神的祝福。所以呢，前面也讲过，神呼召我们，使我们用恩典使我们蒙召作为他的儿女，为了是让我们成为祝福的别人，祝福别人的人。因为我们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此我也承接了神所要给我的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啊，一个信耶稣基督的生命哈，不是常常说我要 get， 而是要 give， 不是常说想到说我要得到什么，而是想到说我能够给什么。如果我心里面只想我要得到什么，我的想法会受限制的，我对神的这种认识也受限制的。因为我想到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的工作？主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的家庭？主啊，为什么你没有祝福我的关系？那我的思想都集中在我自己的身上呢，我就看不见神在我身上要做了什么事情。很可能借着你这个处境里面的困难，好像在受苦一样，神在管教你，神要带你越过那个啊，越过那个很难攀越的石头，或者走过人生的低谷，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走过人生的低谷，让你躺在青草地上。所以只有走过这个受苦的过程，是用顺服的心走过的时候呢，你就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啊。这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所以这里面在啊五章六节又讲到了这个啊，他说我们呢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哈，到时候呢神要叫我们升高，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忧虑卸给神。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对那担重担的人说，你到我这里来哈，啊，这个啊，要我与你一起承担这个重担。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那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放下这个重担，能够放下忧虑的一个心态，就是怎么样，自卑谦卑，就是我能够谦卑，我才能够啊承担，才能够把我的忧虑这个担子放下。所以耶稣说你们效法我啊，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哈。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啊，那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谨守警醒哈。他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一句话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们要懂得分辨啊，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处境所遇到的战争都是在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不是说啊，我跟我的啊公司老板吵架，我跟我的配偶吵架，我跟什么人吵架，我们都能够分辨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这是一个老我跟新生命对抗的战争。所以只有我们能够穿起属灵的军装，我们才能够对抗，才能够啊逃跑，像那个啊这个啊遍地吼叫的狮子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啊逃避，我们才能够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啊。所以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要的重点，也就是五章十二节所说的啊，我们呢来到神的面前，要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神真正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恩典上要能够站立得住啊。这是彼得前书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很快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那如果啊没有时间讲完的话呢，我们下礼拜再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开始。啊，在前几周的讲到，我讲到人如何改变的部分哈，也引用了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经文。他说神已经给我们这些东西了，神已经告诉你这些东西了。什么东西呢？他说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告诉你了。我们信主以后，神已经告诉你说你这一生要怎么活，你这一生要如何活出一个敬虔啊。雅各书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是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口舌，也能够照顾孤儿寡妇，有行善，而且不沾染世俗的啊这个污秽啊。雅各书已经告诉我们第一章的最后什么叫做真正的敬虔。现在彼得又说神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敬虔，你已经听到了，神也把一个宝贵又宝贵又重大的应许告诉你了。他说彼得前书说要给你什么样在天上的基业啊，已经都告诉你了，那你怎么样，你听到了这些事情，你已经得到了掌握这样的知识呢？他说怎么样，你就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就跟神的性情有分。你不脱离你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你如何跟神的性情有连结呢？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人才到神的面前嘛。那我既然还在我过去那种啊情欲的败坏里面呢，啊我一直纠缠不清，离不开，那我怎么会跟神的性情有份？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你给人家看见有神的那种美德。那神的美德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要讲的，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很殷勤的去做怎么样，你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敬虔，有爱弟兄的心，有重地重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很殷勤的每天都能够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实给人家看见了，那就代表我们非常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你非常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就不会是一个懒惰的人，没有果子嘛。他说如果你这些都没有，刚才讲的，那你跟神的性情没有连结，你这些神的美德这些事情在你身上完全看不见。那你说我信耶稣，那你只信了一半而已，你只相信说啊，我信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被赦免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其实只看见了这个部分呢，你其实是一个瞎眼的人。所以一章九节说，你没有这些生命的果实，你是一个眼瞎的人，你看不见说啊，我旧日我以前的罪。所以我们常常忘记说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在一直在犯错。我们每天要有一个认罪的祷告，为我们自己仍然在沾染污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如果我们每天都自己过得很好，像是一个没有啊很完全没有这个过错的人的话呢，那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就看不见自己是有问题的。所以 彼得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呢要追求这个成长，从这个一章五节到第七节啊，我们要认真的去啊，认真的去殷勤的结出这几样的果子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我们今天啊读经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要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此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福的人。当我们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难免会遇到那些乖僻的人，难免会遇到那些跟我们有冲突的人，会遇到那些让我们很难受的人。当然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存着顺服的心，我们为了良心对得住你，我们愿意承受冤枉，我们不愿意，不需要去辩解，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温柔良善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常常是有困难有亏欠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引导，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蒙神呼召，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这些事情不见得说了做了都有益处。我们说了做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别人得益处，让神的名得荣耀，荣神益人。主要让我们今天就记得这件事情，那我们的一生活出来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